欢迎您收看12月10号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今天是国际人权日，中国外交部说呢，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他们还点名批判了美国的酷刑问题。今晚节目中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另外，今天也是台湾美丽岛事件的35周年，节目当中我们就要看看这起事件对于台湾政治民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我们下面先请安华来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谢谢玉文。我们来关注新闻。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表了期待已久和极具争议的报告，介绍了中情局在美国反恐战争中使用的审讯方法。报告详细描述了使用水刑等残酷手段，从恐怖分子嫌疑人获取情报，防止美国遭受进一步攻击的情况。下面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瑟尔丁发来的报道。
这份期待已久的报告非常重要，报告详细记录了一个国家紧急应对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的方式。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范因斯坦表示，中情局的做法远远超出常规。
The report released today examines
今天公布的这份报告审查了中情局在海外秘密拘押至少119人，使用恐吓甚至有时构成酷刑的审讯手段的情况。
范因斯坦还说，更有甚者，
威逼审讯手段并没有获得中情局所称的那种不然就无法获得的情报。
这份报告经过5年的调查，耗资4000万美元。然而报告所指出的，奥巴马总统早已说过，
我们对一些人用了刑。
奥巴马还指责中情局在有关波兰和罗马尼亚等秘密监狱情况方面欺骗了白宫和公众，其中包括模拟使用了一种近似溺毙的极端审讯方式。这份报告说，审讯人员对911袭击事件策划者谢赫·穆罕默德动用了183次水刑。报告还声称，特工人员对在押人员进行了直肠灌食，尽管医学上毫无这种需要。另外，还有被监禁人员数百小时不得睡觉，并且还被告知其家属将受到伤害。还有一次说家属遭到性侵。中情局承认有错，但是局长约翰·布兰南表示，审讯有助于挫败袭击，挽救生命，并说中情局协助美国找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不过调查报告对此予以驳斥。与此同时，一些中情局前官员开设了一个网站，为该局的工作进行辩护，并且反映了前总统小布什的一些看法。小布什说，
假如被俘恐怖分子了解针对我们国土的阴谋情报，我们就必须知道他到底了解什么。
前中情局官员查尔斯·艾伦说，他们从事了不得不进行的工作。
我参加了当时一个小组的活动，坐在桌子边，我可能会有所保留，不过打击本·拉登、弄清内幕并将之粉碎和摧毁的压力和决心确实太大。
不过昔日的战俘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在参议院会上发言时态度坚定，他称中情局的活动给国家的名誉抹了黑。
在期待酷刑能使我们更加安全的问题上，我们放弃的太多太多。
国会议员甚至行政当局官员都担心这份报告的发表可能引发针对美国人员和设施的攻击。美国驻外使馆和军事设施目前高度戒备。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瑟尔丁华盛顿报道。
一名前中国高层经济规划官员因为受贿罪被判处终身监禁，成为在中国反腐运动中最新入狱的备受关注的一个人物。中国官方新华社说，刘铁男被判定在其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期间收受了相当于580万美元的贿赂。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法院的有罪裁定率几乎为100%，因此无人怀疑刘铁男会被判有罪。但是检方曾请求法院从宽处理，理由是刘铁男与调查人员配合。美国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就总额为11000亿美元的开支法案达成协议，该法案将为联邦政府延续到明年的运作提供资金。这项开支法案在星期二晚间最后敲定，除国土安全部外，该法案将为联邦所有机构提供直到明年9月的运作经费， 预计共和党议员将以控制经费为手段，限制实施奥巴马总统有关500万非法移民免予驱逐出境的政令。联合国难民署说，国际社会必须更有效地解决数十万人为寻求庇护或者是移民而冒险渡海的问题。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古特雷斯星期三和星期四在日内瓦主持一次会议，讨论海上救助问题以及如何鼓励采取较安全的移民途径，并设法解决导致人们逃离家园的根本问题。联合国难民署说，今年至少有34万8000人试图渡海，据报很可能有4272人死亡。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天呢是联合国的国际人权日。那么2014年全球的人权状况，按照人权组织的说法是令人发指。另外呢，人权组织还点名了北京对香港战中运动的压制。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中国的人权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这篇综合报道。
叙利亚内战已经导致几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场冲突也扩散到邻国伊拉克，政府军、温和反对派、伊斯兰武装分子以及库尔德民兵相互交火，争夺领土。国际特赦组织资深顾问史蒂夫·克劳肖说，国际社会必须承担部分责任。
国际社会没有能够更好更早地应对叙利亚冲突，没有就维护人权而大声疾呼，施加各种压力。
叙利亚政府军用直升机、空投、桶装炸弹导致数千名平民死亡。人权观察组织的肯尼斯·罗斯说，叙利亚的主要盟友俄罗斯应当公开反对这种做法。
桶装炸弹让伊斯兰国组织有借口说他们是在反对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屠杀自己的国民。
另一方面，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为亲俄分离分子提供武装支持，有近4500人丧生，还有许多人遭绑架和酷刑。罗斯最近访问了莫斯科，他说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
我认为是政治的不稳定导致这一切冲突。我担心在俄罗斯因为其乌克兰政策面临国际经济制裁的时候，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罗斯说，目前更加孤立的莫斯科对不同政见人士的镇压是自前苏联以来最为严重的。
这一切都为更严厉的镇压做铺垫，一旦普京觉得有必要，就会采取这些手段。
中国对香港战中运动的压制也被指责是人权倒退。国际特赦组织的史蒂夫·克劳肖说，
香港基本的言论表达和集会自由都被当局否决了。
在非洲，伊斯兰武装团体的蔓延使人权状况普遍恶化，博克圣地在尼日利亚的屠杀与自杀攻击正在加剧，而尼日利亚政府军也被控犯有斩首和酷刑虐待等罪行。在埃及，人权活动人士说，阿拉伯之春示威民众的希望都已经化为泡影，但是国际特赦组织还是提出了2014年的两个主要人权进展。
在斯里兰卡，国际间开始调查2009年数万平民被杀的事件。此外，在我们20年的努力推动下，联合国终于达成了武器贸易条约。
总体来说，2014年国际人权日将提醒人们关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那么在2014年，中国的人权状况又是如何呢？我们就先来看看中国官方是怎么说的。今年10月份，中共18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要抓紧做好人权司法保障。那么这个星期呢，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中欧第33次人权对话，中国官员说，在改善人权的进程中，中国是充满自信的， 中国找到了符合国情的模式还有道路。那么在人权团体还有在观察家的眼里，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视频连线邀请到的是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公民力量组织创办人杨建立杨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杨博士您好。
你好宇文。
是，就先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谈一谈，回顾这2014年有哪些指标事件我们可以用来观察中国的人权状况呢？
嗯，好。刚才你提到在布鲁塞尔中国这个对话的代表团提到了这个道路，也提到了自信，也就是重复他们以前讲的三个自信的其中一个叫道路自信。实际上中国的道路自信呢，有人讲是基本上是靠坦克，这种说法不为过。我一般来讲呢，不愿意做笼统的评论，就是说在哪一年哪这个人权变坏了还是变好了，我一般都是分领域去看。但是在2014年，就是各个领域可以说人权状况不是没有进步，就是有所倒退。最严重的就是对于言论的这个钳制，以及是对异议人士的这个打压和抓捕，这两个指标可以说在2014年有很大的退步。
是，那我们也知道，习近平实际上在接掌国家主席的职位之前，他曾经就说过，中国的人权没有所谓最好，只有更好。那么你觉得现在中国人权，刚刚你也说了是退步的情况，为什么在这一点上中国官方的认可或认知跟外界有很大的不同呢？
我觉得中国政府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人权状况就是在这个退步，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在不惜一切代价的在维持所谓的稳定。啊，这个稳定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能对政权的挑战，任何对政权的挑战啊，这个直接的、间接的、有意的、无意的这种挑战，都会被这个政权看作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而且会采取这个一切措施进行打压。这是他这个观念的问题，并不是说他不知道这个指标，不知道这个数字，他实际上对中国的状况是知道的。
是，那么除了官方的认知之外，我们也看到在民间，那么过去也曾经有分析人士说，随着这个物质生活的水平越来越提高，人们对于人权、对于权利的要求跟认知也越来越提高。你觉得这样的情况在中国适用吗？现在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了解到人权的重要性呢？
当然是。如果说中国和25年前，也就是说6.4屠杀以后的情况有什么最大的不同的话，我认为就是人民已经不一样了，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权的重要性。可以说即使是在中国政府严厉的打压言论控制信息的状态之下，在网络上这个人权的议题、自由的议题、民主的议题仍然是占上风，越来越处于这个人民的言语的中心，所以这一点上是有很大的不一样。而这一点对中共来讲，他感觉到非常大的威胁，所以要不断的采取措施来继续的打压言论、控制信息。
是，那么建立，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中国官方除了在国内的进行打压、进行压制这样的动作之外，我们看到过去几年呢，每当人谈到中国人权的时候，中国官方都说不要对我们的人权指手画脚。可是现在好像这个角度开始转换了，中国不仅仅捍卫他们自己的所谓的人权记录，也对外，像今天我们刚刚看到了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特别点名了美国的问题。那么新华社呢也在这两天发稿，我们就简单的来说一下新华社是怎么说呢。他说美国应该先处理自己的人权问题，美国不适合来担当人权议题的楷模和评审。那么对于中国官方现在这样的一种态度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里边有非常严重的虚伪性。中国的人权状况大家都知道，中国呢在这套言论中呢，他用了两个标准，就是他用不同的标准评论其他的国家的这个人权状况。啊，即使是这样，我认为我支持每个国家互相的批评。啊，我可以这么讲，你认为美国不应该做人权的楷模，是不是中国应该做人权的楷模？可以，但是你要用统一的标准，你不能用中国的标准来去这个代替普世价值，说我们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在改善，而美国你不能够做人权的楷模，这个是不可以的。 如果你接受了一个大家都国际社会都能接受的一个规范，一个普世的价值，可以大家可以在人权方面进行竞争，互相批评，互相竞争，我认为这样是好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公民力量组织的创办人杨建立杨博士接受我们的专访，感谢您。那么就在国际人权日的这一天，您对于中国人权的发展还有未来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同样的，在35年前的国际人权日，在台湾的高雄市，由党外人士所组织的一场诉求民主自由的游行，遭到了政报警察的包围，最后是引爆了警民之间的重大冲突，有许多人遭到了逮捕，遭到了审判。这就是知名的美丽岛事件。美丽岛事件对于台湾的民主发展，它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指标意义呢？在35年后，台湾是不是真的能走出所谓一党独大这样的阴影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到当年美丽岛事件的关系人物之一，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先生，来谈谈他的感触。施先生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啊。我们就先来看看35年前的这场美丽岛事件。很多人说它是台湾解严、解除党禁、解除暴禁埋下了一颗种子啊。您觉得这个事件给台湾的政治、台湾的社会带来最大的影响到底在哪里呢？
我想台湾从1945年从日本的统治移转成中国的统治之后，马上发生228事件。228事件是让台湾的反抗的势力向下坠落，然后全台湾就进入了沉默的时代，一直到了1979年美丽岛事件，才让台湾从沉默的时代、恐惧的时代，然后翻转过来，就是被压迫者终于从美丽岛事件从谷底的翻身过来，一直到2000年，导致政党的轮替，它是台湾历史上最重要的228事件之后，两个最重要影响台湾前途的一个重大的事件。
是施先生，我们在今天邀请您来参与我们美国之音的节目，除了要听听您谈谈对于美丽岛事件35周年的感触，我们知道您今天在台北也可以算是一个新闻人物了，因为您今天在台北还特别提到了您要慎重的考虑来参选2016年的总统大选啊，跟我们来谈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和想法呢？
没有，我想我一辈子里面面对一党独大已经漫长的岁月，那就两蒋统治的时代，台湾完全没有自由，没有人权，不要谈民主。那我担心现在整个看这一次是国民党全面的溃败，而且到了2016年已经无可战下，国民党已经没有可以打2016的总统候选人的参选者。那如果我们放眼一下，你想一想，2016如果蔡英文当选总统，国会国民党的席次大量降低，然后整个地方也是国民党掌民进党掌控绝大多数的县市长，那是一党独大。我想到这一个状况我就毛骨悚然。我不相信那个哈，所以说高喊民主的人就会真的掌权之后会捍卫民主，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监督制衡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国民党的人呢，跟民进党人在性格上是很不一样的，你仔细看一看，国民党人几乎都是乖乖派，如果他的党员呢涉及到了贪污的时候，就不管林义士啊、赖树福啦、啊、哈，那个南投的县长啦、啊，啊，还有那个什么叶圣茂了，这些他们被抓了以后头都低低的，然后国民党也马上跟他切割，但是民进党人只要涉及的贪污被抓起来，马上大声的喊这是政治破坏，然后全党挺他。你可以想一想看，如果万一到了2016蔡英文当选，民进党在国会占多数，而国民党根本是软脚虾，
是
完全没有监督制衡的能力，
是，
那整个台湾又回到一党独大。
是，
我真的看了就我真的毛骨悚然。
是，所以施先生，您的参选是
我知道一党独大的恐怖。
是，您是希望能够脱离这种所谓一党独大的这种阴影。
没有错，
嗯，
没有错，不是，这不是阴影而已，这是历史教训。阴影你还可以说它是虚幻的，未必是事实，但是历史的教训都是活生生的。
是，那么我们不可否认啊，美丽岛事件它同时也让很多的台湾人，越来越多的台湾人，特别我们看到今年的太阳花学运，还有当年您所发起的导扁运动，可以说动员了台湾非常多人来关心台湾的政治。那今天同样我们知道是国际的人权日，我们也看到在香港，在中国也很有许多的民众也希望能够像台湾一样能够来拥抱民主自由。您对于中国的民主发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就像今天我们的聚会里头，我最后致辞，我讲到说美丽岛事件对台湾或者对历史最后会留下来的一个教训是什么。我说这叫自由永远是抗争者的战利品，绝对不是掌权者的恩赐物。自由都是被压迫者你要去争取的，你不要期盼掌权者会主动给你自由。很多人就误以为说啊，蒋经国是民主的什么，说笑话，他是已经觉得他已经生命走到终点了，而且美丽岛事件已经鼓舞然后唤起了台湾人民的反抗和意志。
好的，
我们坐在牢里头就像自由的灯塔一样，所以美丽岛事件给台湾人，我想也给中国人民或者香港人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自由永远是抗争者的战利品，绝对不是掌权者的恩赐物。喂，
哎，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施明德先生啊，抱歉，因为我们刚刚时间有点这个延迟，所以没有听到您的最后说法。那么施明德先生，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最近在台湾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所谓的释放陈水扁的议题。施明德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我刚刚没有听到你那边，我以为你断掉了。
啊，对不起，施明德先生，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在台湾啊，九合一选举之后呢，各界都有声音说这个要释放陈水扁的呼声，您对此好像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我想。的问题呢，有两个方式处理，一个是政治上的特色的问题，那是属于总统的权利；第二个问题是利用保外就医。我认为台湾的保外就医的条件的确太严苛了，应该下降，否则每一个牢里头被保外就医出来，就等于送死一样。我同意保外就医的标准必须下降。那好，如果是降到了陈水扁可以变成保外就医，那么这个标准呢应该一体适用，不能只适用在陈水扁身上，应该让所有的受难者或者是受刑人都可以享受保外就医。如果只适用陈水扁个人，那叫做特权，适用一般的受刑人的标准叫做人权。
好的，
特权只适用人权是普世的价值，
好的，
一般的标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这是美丽岛事件的关键人物施明德先生抽空接受我们的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有关于台湾政治局势的相关发展，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专栏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继续呢，我们带您把镜头我们来转向到瑞典的奥斯陆，积极争取女性受教育权利的巴基斯坦的17岁少女马拉拉，还有印度的儿童权益活动人士萨塔亚，他们共同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那么在星期三呢，这两位得主也前往挪威的奥斯陆出席了颁奖仪式。您现在看到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的现场一些画面，目前可能还在进行一些表演的活动。我们知道在2012年的10月8号，马拉拉她因为争取女性的受教育权利，在校车上遭到了极端分子的攻击。那么马拉拉后来被送往英国来就医。201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呢，这是由来自印度还有巴基斯坦的这两位人士来共同分享。 他们也呼吁世界各国的政治还有宗教领袖要来共同关注儿童的权利，让千百万的儿童可以摆脱贫穷、强制劳动还有缺乏教育的恶性循环。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奥斯陆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诺贝尔奖委员会今年的决定让儿童问题得到了全球性的关注。17岁的马拉拉来自巴基斯坦，两年前她因为呼吁女童的教育权利而几乎丧命于塔利班之手。60岁的印度人萨蒂亚尔蒂创办了一个慈善机构，解救被迫劳作的儿童，让他们有机会受教育。马拉拉曾经邀请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的领导人参加星期三的颁奖仪式，但是没有得到回复。马拉拉说，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让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共同把教育作为他们的工作重点。夏蒂阿尔蒂发出了更为广义上的呼吁，他说，
我要对世界所有各地宗教派别的领导人说，假如你们真的信仰上帝，希望世界变得更美好，那就从保护儿童做起吧。
萨蒂亚尔蒂的慈善组织在144个国家里运作，迄今已经解救了几千个孩子了，其中包括很多印度儿童。他说，颁给他和平奖，这本身就促使人们关注世界各地贫穷、没有受过教育和遭奴役的儿童的惨状。他说，
我们在这儿谈论这个问题的同时，世界各地有数百万儿童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儿童应有的自由和笑容，我们必须为他们努力。
在塔利班进入巴基斯坦北部并且关闭了学校之后，马拉拉为女孩子的受教育权利大声疾呼。一名被认为是塔利班武装分子的人开枪打中了他的头部，马拉拉说，在很多国家，孩子们想要的不是 iPad 或者电脑什么的，只是想要一本书、一支笔。我们为什么不能满足他们呢？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一本书、一支笔呢？为什么不能为孩子们开办一所学校呢？教育能够帮助他们改变未来，改变未来的人生。马拉拉还说，那些认为伊斯兰教的教义禁止女性接受教育的人本身就没受过教育。他说，根据伊斯兰的教义，教育不仅是每个孩子的权利，而且是义务。先知曾说，要受教育，要学习知识，这不只是局限于男子。萨蒂亚尔蒂说，他把马拉拉看作是自己的女儿，而马拉拉则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有一条边界线，这并不意味着两国人民要彼此仇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发自伦敦的一篇报道。
我们知道今天就是联合国国际人权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人权365，主要用意呢就是要将每一天都当作是人权日，在世界各地来促进人权。不过呢，就像我们刚刚也听到的，今年全球各地的人权状况令人堪忧，在全球范围的战争、迫害还有镇压是越来越严重了。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就要带您一同来了解人权日它的来历还有当前的人权状况。
美国各地爆发示威活动，抗议白人警察对黑人男性的暴力行为。香港人民争取真普选的战中运动一度受到警察暴力压制，叙利亚内战、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等等，导致数以万计的平民失去家园，遭受酷刑，甚至无辜丧生。在世界人权宣言已经出台66年后的今天，全世界仍然普遍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1950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12月10日定为国际人权日，以此纪念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此基础上签订的许多条约构成了国际人权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保护人们日常生活中各种权利，例如生命权、言论自由、受教育权等。尽管国际人权法是道德上的一大进步，其是否发挥有效作用值得商榷。对于美国社会来说，言论自由至高无上，因此人民可以自由上街游行集会，但是欺诈、诽谤、淫秽信息等不受保护。一些伊斯兰国家的政府更加看重宗教方面的权利，因此严禁诋毁伊斯兰教的言行。中国视国家经济发展为首，将政治压迫作为辅助手段。人权法中各种权利的含糊定义并没有给各国政府提供明确的统一的标准， 负责在全球开展这项工作的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该理事会的47个成员国席位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3年。该理事会的前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由于允许人权状况欠佳的国家加入而受到严苛批评，于2006年被取代。但是新的理事会依然囊括了中国、古巴等备受争议的国家。今年早些时候，联合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调查显示，中国在扶贫、社会福利等方面接受建议进行改进，然而对于西藏政策、司法改革、政治意见等，中国拒绝接受批评。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来自这个奥斯陆现场颁奖仪式的这个画面，这是诺贝尔和平奖今年的颁奖仪式。我们知道今年的2位得主呢，分别是巴基斯坦的少女马拉拉，还有印度的儿童权益活动人士萨塔亚，这两人共同获得了201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同样我们也知道，在2010年呢，中国的异议人士刘晓波也获得了这项的殊荣。不过直到现在，刘晓波仍然在中国当局的监禁下无法前往奥斯陆来领奖。我们看到了在现场呢，现场的观众呢为这两位得主热烈欢呼来庆祝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好，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的现场。稍后第二小时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欢迎您，宝生。
你好，玉文。
是，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有什么可供大家期待的呢？
今天我们讨论话题只有一个，就是对2014年中日两国的关系进行一个总结。我们知道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日两国关系非常紧张，甚至有人认为处于冲突或者战争的阴影之中。那么11月10号，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进行了会面，不过两人当时的会面都没有笑容啊，
确实
气氛非常的凝重。会面了25分钟之后，中日关系有学者认为开始解冻，但现在两国关系依然高度紧张。我们要分析一下两国关系高度紧张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因素导致现在这种状况，并对2015年中日关系的走向进行一下推测和展望。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们谢谢宝生来到节目的现场，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参与我们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稍后回来，不断下滑的油价正在改变全球的战略平衡，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麦凯恩，他是赞成公布 CIA 残酷审讯做法报告的为数不多的共和党议员之一。麦凯恩在越战时候曾经被俘，他星期二在表示支持公布这份长达6000页的报告时，可以说情绪相当激动。这份报告列举了中情局在海外秘密监狱里审讯犯人的一些手段。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霍克的报道。
麦凯恩在参议院讲话，赞扬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二公布了有关中情局审讯做法的报告。报告提到，中情局2002年至2009年在阿富汗、波兰、罗马尼亚、古巴和其他地方的秘密监狱审讯激励组织成员和其他在押犯的情况。
我认为美国人民有权，的确有责任知道 CIA 以他们的名义做了什么，这些做法为我们的利益服务了，或者没有为我们的利益服务，这些做法如何同我们最重要的价值观一致。
这份报告详细列举了模仿溺水、剥夺睡眠、直肠灌食等审讯手段。麦凯恩参议员希望这份报告将防止未来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知道使用这些刑罚违背我们与我们敌人之间根本的不同，违背我们的信仰。所有人，即使是被捕的敌人，也有受国际公约保护的基本人权。美国不仅加入，而且参与起草了有关的公约。
麦凯恩经常批评奥巴马政府，但这次却脱离党派阵线，谴责虐待审讯做法。他说，这些做法最终并没有导致恐怖分子被抓获。
很显然，我们需要情报来打败我们的敌人，但我们需要可靠情报。
拷打得到的是更多的误导情报，而不是可采取行动的情报。
在北越五年半的关押中，麦凯恩自己曾遭受酷刑，直到1973年获释。麦凯恩被迫在共产党的一份声明中签字，最终才带着永久性的伤回国。其他共和党议员以及布什前政府的官员继续为 CIA 审讯方式辩护，他们说这帮助防止再发生恐怖主义袭击。
你知道政府、国会、美国公众的压力极大，担心会不会再发生袭击，因为有很多报告指出更多的袭击在策划之中。
乔治亚州共和党参议员钱布利斯起初反对公布这份报告，后来又投了赞成票。
我投票赞成解密这份报告，以便公众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是否如我们在报告中特别指出的那样， CIA 从这些做法中得到情报，导致不仅本拉登被击毙，而且在数年内阻止并粉碎了其他恐怖分子的阴谋。
奥巴马总统2009年下令禁止情报部门采用有争议的审讯手段，他并且支持公布调查报告，尽管有人警告说这可能会导致对美国有敌意的人做出强烈反应，美国驻外使领馆加强了特别戒备。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继续呢，我们把镜头转向香港，预计香港警方将要在星期四展开对于金钟政府总部前的最后占领区的清场行动。那么在星期三的夜里，我们看到在占领区的部分民众已经开始打包，他们也表示不会与警方来发生冲突。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为您所做的报道。
许多示威者已经开始打包准备离开占领区，预计警方周四上午将出动上千警力强制清理金钟占领区，这里也是香港占领运动的起点。在这里，抗议者落叶制作了我们会回来的标语。多名示威者表示，他们周四不会挑战公权力。一名参与占领运动一个月的学生说
：“News that some students will be violent and fight with the police。”
有新闻说学生会和警方发生暴力冲突，但是我不会抵抗他们，因为这对我们没有利。我们没有武器，但是他们有，所以我们会受伤。我会离开，等待下一次运动。然后再回来坚持我们的诉求。
另外一名35岁的抗议者准备在周四警方清场时协助医疗工作，
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一些帮下手去
我希望能帮助医务人员，或者是帮助受伤的人。我们已经做好警察来清场的准备。我个人希望不会有很多人受伤，希望能坚持到最后一刻。
警察会来到，我自己希望听日冇太多人有事啦。咁啊，能够留到多一秒就多一秒。
香港官员星期三再度呼吁抗议者主动撤离。
I suspect there will still be protesters who prefer to.
在众多的劝说下，我不认为明天还会有抗议者坚持留守。我要呼吁他们应该遵守自己长期以来的承诺，也就是采取和平有序、非暴力的方式，避免与警方发生非必要的冲突。
香港学生团体星期三表示，部分学联成员会留守在最前方，本着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抵御警方清场。他们并呼吁留守者不要攻击及投掷物品，避免引发警方暴力升级。香港警方星期二举行记者会，表示星期四可能驱散或逮捕拒绝离开的人，而且不会给抗议者太多收拾东西的时间。他说，警方将使用与抗议者抵抗水平相称的武力。
We will not tolerate any.
我们不容忍任何暴力和挑衅行为，比如挑衅警方、封锁线等等。对于激进分子、闹事的人，我们都会坚决采取行动，因为我们在执行勤务。
While we are executing our duty.
张德强呼吁民众周四避免前往警察清场的区域。在香港占领行动即将落幕之前，民众也回顾了这次运动的成果。一名36岁的抗议者说：
Although we did not win,
尽管我们最终没有争取到想要的，但是我们从这次运动汲取经验，下次绝对可以做得更好。
另外一位21岁的抗议者说：
只是政府一路说知道你的诉求，但他没有回应过。
政府只是说他们知道你们的要求了，但是从来没有认真的对待，也没有对话。过去2个月来，我们一直坚持在这里表达我们的呼声，但是没有取得我们所希望取得的成果。
讲到我们想要的事，但是得到的成果还没有。
香港警方星期四上午9点开始将协助执行高等法院针对金钟部分占领区的临时禁止令，一并清理禁止令范围外的障碍物，进行全面清场。警方将部署最多可达7000警力，而政府各部门也在部署启动后备办公室的应急措施，尽量避免公务员到政府总部上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呢，我们来看看，这是一名居住在美国康涅狄克州的中国籍男子，他的名字叫于龙。他因为涉嫌呢将敏感的军事技术资料带回到中国，结果呢遭到了法院的刑事起诉。那么有关于这个案件呢，于龙后来查出来，他是从2008年到今年的早些时候，在康涅狄克州的一家国防承包商在担任高级工程师。他自称参与了美国 F-119 还有 F-135 战斗机引擎的研发工作。美国的希洛号导弹巡洋舰星期三在日本的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向媒体开放，以此来展现美国支持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下面就是 VOA 卫视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希洛号属于美国海军第7舰队，是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组成部分。为加强防御朝鲜导弹威胁，美国2017年之前还将向日本增派2艘导弹驱逐舰，届时美国在日本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战舰将达到7艘。希洛号导弹驱逐舰舰长莫里斯说：
我认为它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和能力与我们的伙伴一起致力于地区防务。
美国第7舰队公共事务官员马克思说：
第7舰队拥有最先进的技术、最先进的武器系统和雷达系统，因此我们既有数量也有技术上的能力和保证，这也是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
即将卸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今年4月会晤日本防卫大臣时强调随时应对朝鲜等邻国威胁的重要性，并重申美国对亚太安全的承诺。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下个星期将访问华盛顿，跟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讨论强化美日军事合作。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在中国狱中的人权活动人士张玲，她的2个女儿张如丽还有张安妮，目前已经证实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政治庇护。他们的父亲张玲因为坚持促进中国的民主，至今已经坐牢了4次，共计13年。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可能很多观众也注意到了，那就是下降的油价。但您知道吗？下降的油价也在改变着石油出口国还有消费国之间的经济和战略平衡。分析人士把这个过程称为沙特阿拉伯、伊朗、美国还有其他主要石油产国之间的一场豪赌。下面就是记者吉兰德所做的报道。
由于原油价格的下跌，美国汽油的价格降到了多年来的最低点。原油价格跳水是由于欧洲和亚洲经济放缓导致能源需求减少，而另一方面美国原油量剧增。爱丽丝咨询公司的投资专家詹姆斯·伯克利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供应过剩和需求不足使得能源生产国之间的经济以及能源格局变得更为复杂。
你可以清楚看到一些石油生产国在赌扑克。
Are playing a game of poker.
在过去，石油输出国组织会减少产量来应对价格的下跌，减少供应可以拉升价格。但是这次 OPEC 的成员国没有能够就减产达成协议。重要的 OPEC 成员国沙特阿拉伯能够以低成本生产石油，并且持有大量的金融储备。拉塞尔大学教授爱德华·特赞斯基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沙特阿拉伯人或许以为他们的国家能够比他们处在经济困境中的区域对手，也就是伊朗，更久地承受低油价。
沙特阿拉伯人会说，这会给我们国内带来麻烦，但我们情愿为此做出一些代价，因为我们知道这将把伊朗人伤得更重。
但是低油价也正在挫伤委内瑞拉和俄罗斯这两个依赖于石油的经济体。分析人士说，莫斯科和加拉加斯的领导人们对他们的人民做出了承诺，这些承诺是基于石油收入预期做出的，而现实是如今的石油收入远远低于预期，这或许会迫使这些领导人做出一些不受欢迎的开支选择，而这可能将削弱他们的政治权力。低油价也损害了美国石油生产商的利润，但是美国石油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杰德勒认为，美国的石油公司将由于技术创新和美国油田效率的提升而躲过这场冲击。
美国现在同俄罗斯、中东以及其他国家博弈，成为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的主导力量，这使得世界能源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伯克利认为，逐渐增长的美国石油产量正在改变着地缘政治格局。
我认为这将成为未来3到5年内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
伯克利说，油价、能源生产和经济增长问题上的争夺战必然会越演越烈。美国之音古兰德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谈谈最近在中国的一场有关颜色革命的争议。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文。
是海涛，我们谈到的这场颜色革命的争论，我们就要谈谈，这是一位北京的学者王占阳。
对，他与、王教授。
对，他与这个环球的这个几位还有解放军的将领啊，特别就这个所谓的颜色革命引发了一些争论，一些论战。先来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双方各持什么样的论点，他们的分歧又在哪里呢？
这是在那个环球时报的年会，12月6号主持了一场年会。那么环球时报呢，把一些军方的一些将领们还有王占阳请去大家参加这个年会，结果在这个年会当中呢，因为王占阳表达这个他的观点，关于颜色革命他表达他的观点，就和一票这个解放军的将军们，这主要是几个少将了，将军们展开了一场辩论，到底有没有颜色革命，颜色革命是什么意义，对中国来说是不是对中国的威胁最大，就围绕着这个双方展开了一场辩论，这个引起了很多，然后被这个凤凰卫视、被香港的文汇报等许多报纸，还有海外的中文网都转载了他们辩论的内容，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关注。
嗯哼，是他们好像争议的分歧点也在于，就是说对于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到底是什么，双方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么这几个将军呢，比方说有王海运少将，还有彭光坚少将、杨毅少将、宋方敏少将，主要就是他们这几位少将，他们认为呢，对中国来说就是最大的威胁就是西方势力的这个他们意识形态的渗透，他用了一个颜色革命，主要就是前独联体苏联解体，然后就是北非、中东的这个阿拉伯之春和什么茉莉花革命等等，包括现在香港举行的这些都是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就是攻击或者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将使中国改变颜色，所以他们把它叫为颜色革命。那么王占阳教授，他是社会主义学院的一个教授，王占阳教授认为呢，在中国如果要说有颜色革命的话，那就是军队腐败的，他们叫黑色的革命，他们这个黑色革命是最为对中国来
说
才是最大的威胁。那么这些就遭到了这些将军们的这个强烈的反驳和那么应该指出的就是包括司马南先生，包括朱维群先生，朱维群原来中央统战部主管西藏工作的这么一位高干，他们都认为解放军说的有理。那么胡锡进实际上他是主持这个这场会议的。那么按照王占阳教授的来说呢，胡锡进在很大程度上是支持他的，
是，所以非常有意思。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我们据说在这个争论之后呢，因为也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据说《环球时报》也特别做了一个报道，甚至还有所谓的调查
对
出炉了。跟我们谈谈这是怎么
回事？那么《环球时报》呢，在9号他做了一个就是调查，就是看谁他们俩双方的观点支持是谁多。那么有10000多人参加，大概有大部分人按照《环球时报》那个调查结果是80%以上的人是支持这几个少将们的观点，那么10%几的人是支持王占阳教授。那么在《环球时报》这样一份报纸上是就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如果你把这个辩论放在别的媒体上、别的平台上，比方说放在新浪网上，或者是别的什么《南方周末》上，或者是财新网上，或者是《文汇报》这样的这个海外版，这样，那么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就会这个截然不同，或者是截然相反了。
是非常有意思。实际上2天前啊，这个海涛，我也跟王占阳教授通过电话，当时本来就是想邀请他来我们美国之音的节目，但是他以这个非常这个客气的口吻，笑笑的拒绝了，婉拒了我们的这个访问。
因为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来上美国之音呢，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但是对这几位将军来说呢，恐怕就是又有了别的这个批评他的理由了，
是更落人口实了。所以也可以说这场学者与这个军方将领之间的论战呢，不知道未来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还会持续下去。
是，我相信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那么海涛也要持续的带我们来观察这个最新的进展。谢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
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全部的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我们也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 ，VOA 卫视年终专题报道，我们要来探讨的是今年美国对于南中国海问题到底进行了哪些重要发言。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奥巴马的医保已经实行了1年多，但是国会两党围绕这个争论仍然没有结束。星期二，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再度的举行了听证会，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听证会的详细情况。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乔纳森·格鲁伯在众议院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上说，
我首先要对自己的一些不当言论表示衷心的道歉。我对于医疗改革的政治程序做出了无知浅薄的评论。
格鲁伯教授曾参与过奥巴马医保改革的制定，他所说的无知与浅薄的评论包括他在多种场合称美国选民是愚蠢的。
缺乏透明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优势，你可以说这是美国选民的愚蠢或其他什么东西。
格鲁伯说，医保法起草的过程中把不购买医疗保险的罚款加以包装，这样选民就不会认为这是一项征税。
因为美国选民太愚蠢，他们无法分清两者的区别。
最近这些录像带曝光后引发极大关注，也显示了奥巴马医保的争论远远没有结束。主持听证的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埃萨说，格鲁伯教授的这番话不但侮辱了美国人民，
也暴露出在奥巴马医保真正的影响与实质性上有一再故意误导民众的做法。
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卡明斯议员说，格鲁伯的言论虽然愚蠢之极，但
更糟糕的是，他的评论给了共和党一个最好的公关武器，来继续用政治手段搞垮奥巴马医保。
录像曝光后，格鲁伯在奥巴马医保制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成为争议话题。之前他曾经被一些媒体称为奥巴马医保的设计师。录像曝光后，奥巴马政府表示，格鲁伯只不过是众多顾问中的一个。格鲁伯教授在听证上也澄清，
我不是奥巴马总统医保计划的设计师。
格鲁伯教授还强调，他本人的错误言论并不代表奥巴马医保的制定过程中存在不透明的问题。听证上议员们轮番质问格鲁伯，这样的场面频繁出现。
你愚蠢吗？
我不这么认为。
麻省理工学院会雇佣愚蠢的人吗？
据我所知，不会。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再来看看针对美国的福格森案所引发的相关争议。在英国伦敦，有不少英国人认为这些事件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国际形象。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美国密苏里州和纽约市大陪审团的决定激起了大范围的抗议活动，也受到全球媒体的关注。美国各地的抗议活动持续多日，并且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伦敦的这个抗议活动就是其中之一。在伦敦的国王学院，美国研究课的学生们在讨论这个问题。
If a similar thing happened in the UK, do you think you would understand it differently or...
这不是什么好事。
23岁的经济专业学生向英超来自中国，曾经在美国读过书。
很多中国的媒体在说，哦，美国总在提倡人权，你看看他们，好像他们在人权方面有双重标准。
这些学生都曾经去过美国。他们都认为发生在纽约的事件显然是一宗警察施暴却逍遥法外的案例，但是他们对福格森一案的看法却有分歧。53岁的伦敦本地研究生保罗·齐默曼认为，与更大范围的问题相比，细节其实并不重要。
有一种猜测认为，原因可能是与案件某些细节不明不白的丢失有关。或许他们的结论是对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讲，那并不重要。
来自英格兰北部的24岁学生马克·伊斯特伍德同意这个看法。
我认为这暴露出的是更大的问题。在我看来，福格森发生的事情和上星期或者其他时间发生在纽约的事，反映出的是结构性的种族主义。
还有一种失望的情绪，就是认为奥巴马当选总统，但没有能够解决种族问题。
从理论上讲，选出一位黑人总统具有变革意味，但是要改变存在了许多年的系统性的不公平，还有大量的事要做。
一个黑人总统无法改变所有问题，他们已经改革了司法体系，甚至法律。
该课教师约书亚·西蒙说，一些学生从两个方面看待福格森和纽约事件。
他们认为那是美国残余的种族不公平问题上的一个让人震惊的表现，但从美国公众不愿漠视这些事件来看，是令人鼓舞的。
葬礼上的情绪更是在海外掀起公众的反响。西蒙教授说，许多人认为美国在种族关系方面的进步有值得赞誉之处，但是近期发生的事件却让公众更加关注还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同时也让美国成为道德领袖的愿望更为艰难。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gift 这个词都有什么用法。Free gift, 免费的礼物。I love shopping at Macy's during the holidays. It's all decorated with Christmas trees and lights.And I got a free gift with my purchase today. 我喜欢节日的时候去 Macy's 购物，那里都用圣诞树和彩灯装扮起来了。Have a gift for something. 能做某事的天赋。Macy's really has a gift for holiday decoration. Their stores always look so beautiful.They get me into the Christmas spirit every year. Macy's 真的很有搞节日装饰的天赋。他们的店面总是很漂亮，他们让我充满了圣诞节的气氛啊。Have the gift of a gab. Gab,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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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会说话。Have the gift of gab. You certainly have the gift of gab.
Just hearing you talk about Macy's during the holidays makes me want to go back and shop again.
你可真会说话。光听你说节日期间的 Macy's, 就让我想再回去购物了。
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have the gift of something? What is it? Okay, bye 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留在电视机旁收看稍后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欢迎发送电邮来 voa 新闻@gmail.com。 祝您晚安，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0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上个月呢，没有笑容的习安会在北京上演，有分析称它标志着紧张的中日关系开始解冻。
不过另有评论指出，两国关系仍然深陷邦交正常近半世纪以来的最低谷。那么争霸亚洲的中日两国关系正在何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时事大家谈邀请国际关系专家进行分析。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安华。
谢谢宝申。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表了期待已久和极具争议的报告，介绍了中情局在美国反恐战争中使用的审讯方法。报告详细描述了使用水刑等残酷手段从恐怖分子嫌疑人获取情报，防止美国遭受进一步攻击的情况。下面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瑟尔丁发来的报道。
这份期待已久的报告非常重要，报告详细记录了一个国家紧急应对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的方式。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范因斯坦表示，中情局的做法远远超出常规。
The report released today examines
今天公布的这份报告审查了中情局在海外秘密拘押至少119人、使用恐吓甚至有时构成酷刑的审讯手段的情况。
In some cases, amounting to torture.
法因斯坦还说，更有甚者
coercive interrogation techniques
威逼审讯手段并没有获得中情局所称的那种不然就无法获得的情报
intelligence the CIA has claimed.
这份报告经过5年的调查，耗资4000万美元。然而报告所指出的，奥巴马总统早已说过，
我们对一些人用了刑。
奥巴马还指责中情局在有关波兰和罗马尼亚等秘密监狱情况方面欺骗了白宫和公众，其中包括模拟使用了一种近似溺毙的极端审讯方式。这份报告说，审讯人员对911袭击事件策划者谢赫·穆罕默德动用了183次水刑。报告还声称，特工人员对在押人员进行了直肠灌食，尽管医学上毫无这种需要。另外还有被监禁人员数百小时不得睡觉，并且还被告知其家属将受到伤害，还有一次说家属遭到性侵。中情局承认有错，但是局长约翰·布兰南表示，审讯有助于挫败袭击，挽救生命，并说中情局协助美国找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不过调查报告对此予以驳斥。与此同时，一些中情局前官员开设了一个网站，为该局的工作进行辩护，并且反映了前总统小布什的一些看法。小布什说，
假如被俘恐怖分子了解针对我们国土的阴谋情报，我们就必须知道他到底了解什么。
前中情局官员查尔斯·艾伦说，他们从事了不得不进行的工作。
我参加了当时一个小组的活动，坐在桌子边，我可能会有所保留，不过打击本拉登、弄清内幕并将之粉碎和摧毁的压力和决心确实太大。
不过昔日的战俘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在参议院会上发言时态度坚定，他称中情局的活动给国家的名誉抹了黑。
在期待酷刑能使我们更加安全的问题上，我们放弃的太多太多。
国会议员甚至行政当局官员都担心这份报告的发表可能引发针对美国人员和设施的攻击， 美国驻外使馆和军事设施目前高度戒备。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斯尔丁华盛顿报道。
香港的占领运动12月10号进入了第74天，香港警方计划星期四对金钟占领区展开全面清场。在警察行动前夕，港府官员周三继续呼吁示威者自行撤离，很多抗议者也表示不会和警察对抗。下面请看 VOA 卫视的报道。
许多示威者已经开始打包准备离开占领区，预计警方周四上午将出动上千警力强制清理金钟占领区，这里也是香港占领运动的起点。在这里，抗议者落叶制作了我们会回来的标语。多名示威者表示他们周四不会挑战公权力。一名参与占领运动一个月的学生说，
News that some students will be violent and fight with the
有新闻说学生会和警方发生暴力冲突，但是我不会抵抗他们，因为这对我们没有利。我们没有武器，但是他们有，所以我们会受伤。我会离开，等待下一次运动，然后再回来坚持我们的诉求。
另外一名35岁的抗议者准备在周四警方清场时协助医疗工作。
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一啲帮下手去
我希望能帮助医务人员，或者是帮助受伤的人。我们已经做好警察来清场的准备。我个人希望不会有很多人受伤，希望能坚持到最后一刻。
警察会嚟到，我自己希望听日唔好太多人有事啦。咁啊，能够留到多一秒就多一秒。
香港官员星期三再度呼吁抗议者主动撤离。
I suspect there will still be protesters who prefer to.
在众多的劝说下，我不认为明天还会有抗议者坚持留守。我要呼吁他们应该遵守自己长期以来的承诺，也就是采取和平有序、非暴力的方式，避免与警方发生非必要的冲突。
香港学生团体星期三表示，部分学联成员会留守在最前方，本着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抵御警方清场。他们并呼吁留守者不要攻击及投掷物品，避免引发警方暴力升级。香港警方星期二举行记者会，表示星期四可能驱散或逮捕拒绝离开的人，而且不会给抗议者太多收拾东西的时间。他说，警方将使用与抗议者抵抗水平相称的武力。
We will not tolerate any violent acts.
我们不容忍任何暴力和挑衅行为，比如挑衅警方、封锁线等等。对于激进分子、闹事的人，我们都会坚决采取行动，因为我们在执行勤务。
While we are executing our duty.
张德强呼吁民众周四避免前往警察清场的区域。在香港占领行动即将落幕之前，民众也回顾了这次运动的成果。一名36岁的抗议者说，
尽管我们最终没有争取到想要的，但是我们从这次运动汲取经验，下次绝对可以做得更好。
另外一位21岁的抗议者说，
只是政府一路说知道你的诉求，但他没有回应过。
政府只是说他们知道你们的要求了，但是从来没有认真的对待，也没有对话。过去2个月来，我们一直坚持在这里表达我们的呼声，但是没有取得我们所希望取得的成果。
讲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得到的成果是还没有。
香港警方星期四上午9点开始将协助执行高等法院针对金钟部分占领区的临时禁止令，一并清理禁止令范围外的障碍物，进行全面清场。警方将部署最多可达7000警力，而政府各部门也在部署启动后备办公室的应急措施，尽量避免公务员到政府总部上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一名前中国高层经济规划官员因为受贿罪被判终身监禁，成为在中国反腐运动中最新入狱的备受关注的人物。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刘铁男被判定在其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期间收受相当于580万美元的贿赂。在中共控制下的法院的有罪裁定率几乎是100%，因此无人怀疑刘铁男呢会被判有罪。但是检方曾经要求法院从宽处理，理由是刘铁男和调查人员配合。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美国之音 VOA 时事大家谈。11月10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上演没有笑容的谢安会，25分钟的会面也为今年两国关系的风雨飘摇画下了句号。有分析说，它标志着因岛屿争议而紧张的两国关系开始解冻。不过，另有评论指出，两国关系并没有走出42年前邦交正常以来的最低谷。那么争霸亚洲的中日两国关系目前正在何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时事大家谈邀请国际关系专家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赖口清之。赖口先生你好。好，赖口清之先生呢是通过电话从日本东京参加今天的节目。另外呢，一位呢是日本综合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吴君华女士。吴女士您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
访谈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篇相关报道。2014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也是第一次中日战争，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周年的叠加使得两国关系更加阴霾密布。观察人士指出，中日紧张关系考验美日同盟，也牵动美中关系。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玉阳的报道。
2014年1月22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将日本与中国的矛盾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与英国之间的较量相类比。他称情况颇为相似，他还强调密切的经济关系并没有阻止英国和德国在1914年爆发战争。安倍的这番讲话让人不禁觉得中日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有山雨欲来之势。日中之间的这轮危机可以追溯到2012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将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收归国有。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划分东海防空识别区，将尖阁列岛覆盖在内。同年12月，安倍晋三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这几起事件让两国的关系降到了冰点。观察人士说，日中关系是2014年全球面临的最严峻的地缘危机之一。他们警告，两国之间因沟通失误或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非常的大。日中关系如此紧张，让美日同盟也面临54年来的最严峻考验。2014年4月，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为了让日本放心，奥巴马临行前首次公开承诺，美日同盟将帮助日本协防尖阁列岛。不过，奥巴马的此番承诺并没有缓解日本人的担忧。 最近在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一个有关美日同盟的研讨会上，日本朝日新闻社国防安全记者加藤洋一说，中国把有争议的岛屿列为核心利益，在所谓的美中新型大国关系下，美国是否愿意触动中国的核心利益令日本担忧。
他们说尖阁列岛是他们的核心利益，所以日本就有担忧，美国将如何做好兑现奥巴马总统承诺的准备呢？
Presidential statement comes to question because of this, you know, backdrop.
美国如何在尖阁列岛问题上协防日本，也是美日正在修订当中的共同防御指导方针需要解决的一个灰色区域。美日在近20年来首次修订共同防御指导方针，并在10月份公布了中期修订报告，据称是要应对中国的军事扩张和扩大日本的区域防御角色。2014年7月1号，日本内阁通过历史性的安全政策决议，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8月5号，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军事威胁之下，日本的安全环境越发严峻。新版白皮书还称，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具有历史意义。在日本以中国威胁为由加强安全态势的同时，中国方面也加强了所谓反对日本右翼势力扩张的宣传。2014年7月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卢沟桥事变77周年纪念活动上，未指名地批评日本政府试图歪曲历史。另外，中国还利用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的机会，提醒国民勿忘百年国耻的开始。中国军方也加强了纪念甲午海战的活动。2014年7月29号开始，中国海陆空三军在东海、渤海、黄海、南海四个水域举行军演。2014年11月10号，在日中官员宣布就双方关系达成包括尖阁列岛问题存在不同主张的4点共识之后，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虽然习近平给了安倍晋三难看的脸色，但是这次会晤还是被看作是一个突破，是两国缓和关系的第一步。两人的会晤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松了一口气。奥巴马总统在11月11号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中日缓解紧张关系。分析人士指出，这次会晤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日中战争的乌云，也缓解了美国可能被卷入两国冲突的担忧。不过，会晤并没有解决日中矛盾的核心问题，如领土和历史问题。在美国人担忧日本可能将美国拖入战争的同时，日本人担心美国同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可能会牺牲日本的利益。日本防卫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神谷万丈在讨论美日同盟的未来时说，美国必须在亚洲有连贯的政策才能够赢得日本人的信任。
To the eyes of the Japanese, the U.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particularly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fluctuated.
很多日本人觉得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变来变去，一会儿是与中国保持更多的接触，一会儿是防御。我们看不出是什么逻辑。美国应该避免这样的变来变去。美国也不应该接受中国所定义的新型大国关系。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to make it clear that it will not accept the definition of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as China defines it.
奥巴马总统11月15号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科技大学的一番演讲证明，他并没有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他在演讲当中表示，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绝对不应当建筑在胁迫或恐吓的基础之上，不应当是大国欺负小国，而且任何人都不应当对美国对盟国所做出的承诺产生怀疑。 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2014年的中日关系。那么我先首先请问一下吴君华女士，我们刚才对2014年两国关系的一些重要的事件以及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些重要事件已经都做了一下介绍，在您看来，中日矛盾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两国政治之间的原因、经济的原因，还有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原因？
应该说两国走到今天，它的背景有很多问题，包括你就像你讲政治、经济、军事各种方面。我想还有一个很根本的，大概一种文化上的原因。
讲的可能用一个词不一定很妥当，有点像近亲相慕。我们两国某种意义上来讲太近了，好的时候呢可以很好，一不好呢一动感情以后呢又非常伤。这个大概是一个很在那个表面政治经济军事当然各方面都有，但是呢最深层次呢其实我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在里面。
嗯，您在最近接受采访或者您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也谈到了，这是由于中日两国在亚洲的地位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山容不得二虎，这是不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个其实也因为是我们太近了，近邻。你像美国和中国隔着一个大太平洋，相对来讲的话就比较容易融的两个湖。那么日本和中国一个很近，另外一个历史上我们又有那么多的来往关系，而且呢从历史上来讲一直到近代为止一直是中国强，已经一个习惯，日本也非常尊重中国，把中国当自己的老师。但是进入近代以后又整个地位又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到了近几年这个地位这个力量均衡呢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在一个整个力量均衡发生变化的时候新的力量均衡又没有形成，再加上一种那个民众的一种感情，民族感情文化因素，所以造成了现在我觉得有点剪不断理还乱这么一个情况。
是，我想请问一下在东京的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的研究部主任濑口清之先生，在您看来影响2014年乃至最近几年中日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有哪些呢？
我想没有唯一的或者一两个的那个主要的原因，还是原因是比较综合性的观察，包括历史和领土的问题，这个也有很长的历史。还有2008年以后，从日本人的观点来讲，还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提高也有影响。还有按照中国的经济力量提高，军事力量也提高，这个变成为日本的最近的威胁。还有我自己最关注的问题是日本的媒体的报道的问题，因为很多日本人最近对中国的感情越来越不好，所以日本的媒体报道的时候，我强调对中国不好的信息的话在日本受欢迎，所以他们敢选择对中国不好的信息。要是他们知道好的信息还不敢说，对日本的专门介绍中国对中国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让日本人越来越不喜欢中国。然后媒体的希望更严重，所以更希望选择对中国不好的信息，这是恶化循环。这个也是比较大的问题。
那么濑口清之先生，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日本媒体呢往往是就日本民众希望看到媒体对中国负面的报道，那么这个就反映出日本其实民族情绪呢也相当的这个严重。那么刚才您谈到中国有这个民族情结在里头，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都有这么强的这个民族情结，就是在中日关系这个问题上有这么强的民族情结？那么另外呢我想问问您，就是说随着2012年日本政府把钓鱼岛国有化之后呢，就是说两国关系可以说是每况愈下。那么这次呢，随着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在北京会面之后呢，虽然是没有笑容的会面，但是有分析称，就是说两国的关系呢，现在已经触底，是不是将要反弹了呢？您怎么看？
日本和中国之间很有复杂的关系。日本人的感情的基础上有历史和领土的问题的认识，所以比方说多半的日本人的感情来讲，日本的首相 参拜靖国神社也是那个日本人的自由。当然我理解中国人的感情，但是一般的日本的老百姓不太清楚的理解中国人的那些感觉，因为那个日本的那个历史学习的时间也不算那个过了，所以很多原因那个合起来那个形成反中感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现在日本很多日本企业需要中国国内市场，所以拿那个中日经济关系来讲，中国经济或者中国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存在。这是那个尤其是2010年以后，中国的市场的那个存在越来越大，所以这方面来讲，里边非常需要那个跟中国一起合作的环境。
是。那么吴军华女士，您最近也谈到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现任的领导人所要负责任的，因为习近平先生和安倍晋三先生都是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们都有很强的所谓的爱国的情绪，那么都希望利用对对方国家的抨击来巩固自己国内的政治地位，请您谈一谈您的看法。
当然，不管是习近平先生也好，安倍先生也好，他们两个确实正如您说的，两个都是一个讲得好听是爱国情怀很重的政治家。那么从负面讲，就是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的政治家。
我看你写过爱国者和爱国贼只有一字之别，
是。往往我们从历史上看，其实所谓爱国爱过分的话呢，就成为爱国贼，就是说以爱国的名义其实给自己的国家利益带来损伤，我把它叫做爱国贼。当然就是我们再从时间再放长一点来看，并不是从这两个领导上任以后中日关系才走到今天，其实已经有一段历史了。刚才赖口先生也讲到，现在日本的媒体对中国的宣传不是很好，那反过来讲，其实从中国来看呢，我觉得也是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但是如果我们再反观80年代，完全是不同的一个情况。我是八十年代到日本，那么整个日本的民众对中国的感情是非常深，我可以说第一次见到每一个日本人，他们都跟我道歉，就对不起，可能我们本人没有跟中国战争上没有做任何事情，
是，
或者说我的父亲也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日本人是对中国人民犯下罪行的，所以向我道歉。那么现在这种情绪可以说很少，不能讲完全没有，已经很少。这其实也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就刚才我们讲到力量均衡打破了，新的力量均衡没有起来，再又碰上历史问题，再又碰上领导人个性的问题，所以就掺合在一起走到今天。
所以你总结了两句话，一个是政客诱导民意，
对，
然后是民意绑架政客，
对，
所以这都是相辅相成的一种关系， 是吧？
是这样，对。
好的，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正在回顾2014年的中日关系，同时呢，中日关系将何去何从？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湖南的刘先生，你好。
中日仇恨都是中共鼓动，中日仇恨呢、都是中共鼓动起来的，反日是假。转移国内矛盾呐、绑架民意啊、保政权和搞个人崇拜是真。毛泽东这个残酷迫害国内政治犯、对日本战犯去感恩戴德，全部释放，放弃赔款，还借助日本侵华期间壮大，游走逃窜，远远避祸于陕北要动，靠关东军留下的装备和百万伪军和苏联支持打赢内战，没有日本侵华，有中共今天吗？中共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远远超过日本侵华。
好，谢谢湖南的刘先生。接下来为是陕西的屈先生。屈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我经常发表三点意见。第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情是永远的友好的。我8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就是日本引进过来的。看来我再举个例子，
对于那个靖国神社，或者好比在我们中国，他的祖先是罪犯，他的下一辈子都不能去祭奠他们，在这里纠缠我是认为是不对的，哦，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嘛。
嗯，好，
我2012年认识了一个日本朋友，他每年给我寄个挂历，我认为日本人是好的。
好，谢谢陕西的屈先生，接下来位是广东的潘先生，潘先生你好。
你好。
嗯，请讲。
我想说啊，这个什么中日关系啊，中美关系啊，不是为了那个党，为了那个那些做官的、啊，跟中国的百姓没有什么关系。跟每一次战争啊，中日战争啊，什么中越战争啊，金宝岛战争啊，每一次战争打完了就是送国土去。现在我想问一下两个专家，我想说啊，中共是个邪恶的政权，反宇宙、反人性的一个邪恶组织，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国家跟他狼狈为奸呢？官商勾结，进而祸害中国百姓，祸害全人类。跟中共勾结的都是民主的倒退吗？人性的倒退吗？香港公民的抗命的力量越来越弱，原因就是这样。本来应该对中共不择手段推翻他，建立民主政权，要让他感到恐惧才是关键。
好，谢谢广东的潘先生。那么吴女士就说，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政府呢最在乎日本的三件事情，就是这个矛盾症结所在，就是钓鱼岛，还有这个靖国神社，以及呢这个和平宪法的修宪问题。那么其实我想问问，就是说关于这个和平宪法的修宪，这个成功，如果它成功之后呢，会对这个中共造成怎么样的这个威胁呢？
很难说有什么直接威胁。某种意义上来讲，日本这个修宪也是战后已经战争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其实也是它走向一个正常国家的一步。某种意义，我是80年代去日本的时候，当时就感觉到很奇怪，这个国家是不能唱国歌的。你在马路上走，你是看不到穿军装的人的。就是一个国家，如果说学校让学生唱国歌的话，这就是一种，在他们讲就是一种军国主义，就是法西斯，是不允许的。那么现在这个也不能讲是一种正常的状况。那么现在呢，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处于一种，对他们来讲可能是处于一种交往过正的阶段，所以也是他走向正常国家的一步。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一位听众观众的电话。天津的周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我说一下，你们谈这个问题，我今年83了，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那是人人都知的，中华民族永远忘不了。南京大屠杀，何止是南京大屠杀呀，1938年把我抓到北票下煤窑，日本鬼子抓了也挖出来的煤运到日本鬼子海里头去，我们吃啊吃寂寞子，日本狗子给我们中华民族的灾难永远不能忘。
好，谢谢天津的周先生。我想请这个濑口清之先生来谈一下，刚才吴俊华女士谈到了文化的这个因素，你也谈到了历史的因素。从刚才天津的这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中国呢，有很多人对于中日之间过去历史上发生的那些事情是很难忘怀的，但是在日本，对于日本发动战争的这种责任以及战争中的行为，南京大屠杀等等，现在一些政客仍然采取一种比较回避或者规避的这么一种态度。您请您分析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
对不起，我的理解有可能不太准。现在听到几位先生的几句话然后想要说日本人的对中国人的看法和还有我自己的分析。日本人自己非常觉得日本侵略中国的事情是非常遗憾的。我们我们也有经验被美国 攻击，我们也有那个啊原子弹的啊被那个那个啊经验，所以很多人忘不了哦以前的那个美国的事情，但是我们也那个啊希望啊忘记那些以前的那个恨人恨别人的那个感情，再加上我们也忘不了哦以前那个啊让中国人觉得非常那个困难的那个啊事情，但是日本人的感觉来讲，那个啊自己觉得非常不好意思的时候，对方再说那个您是不好的那样说的话，觉得那个啊那个别的那个感觉出来，那是比较复杂的一般的日本人的老百姓的那个感觉的问题，再加上我想那个介绍一个一个故事。昨天，中国的一位那个解放军的先生，他的那个那个奶奶被日本的军人杀死了，所以但是他的父亲也那个今后有机会在日本工作。那时候父亲的那个感情非常有矛盾，但是到了日本以后见面了很多日本人，他没想到这么多的日本人对他们非常友好，一辈子忘不了。所以这次他的孩子就是昨天我见面的那位先生来到日本的时候，他的奶奶他的自己他的母亲那个已经90岁以上了，所以一般的事情不太清楚，但是那个那位先生告诉那个他的母亲的时候，他的母亲告诉他去日本吗，日本人很友好，他忘不了那一句话。这样的那个虽然他们的那个母亲已被日本人杀死的人也觉得那个日本人的友好，我听到那一个故事非常非常感动的，这是我们日本人也应该学习中国人的态度。我们永远那个做非常好的友好的朋友，这是我的那个昨天听到中国人的那个朋友的故事了以后的感觉。
好的，我们继续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接下来一位是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
嗯哼。
我认为呢，这中日关系啊，全是美国人挑唆的。这个中日要是发生摩擦了战争的时候，这就上美国鬼子当了。
嗯哼。好，谢谢吉林李先生。天津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那个。确实，这个中日关系，这个老百姓听不出，中国倒这个日本啊，跟中国把这个都是日本他这个靖国神社给闹的。确实，日本应当把这靖国神社都甲级战争给他挪走挪开。一旦又往一挪开，就本身就没有毛病。还有一个，这个咱这钓鱼岛事儿，他都没事都跟中国霸去。你说你霸来霸去，一旦两国打起来。我认为中国要打日本啊，都不用什么恨你妈，来几根导弹啊，头一个先把日本的靖国神社给他炸平了。
谢谢哈，谢谢天津的马先生，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辽宁张先生，请讲。
喂，是我了。我和刚才咱们有位姓吴的女士一样。我在84年就和日本人接触了，一直到现在。对中日关系问题，我想要从历史角度上来看的话，二战的时候，苏日互不侵犯是互不战的。当时斯大林呢，是为了纵容日本在亚洲地区，发展他的军事，所以呢，就是说。对日本，他和日本私下签署了哈互不战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如果从历史上来讲的话，那苏联斯大林对日本是非常放纵的， 所以有些事情呢，要从历史角度看，不能埋怨美国人。
嗯
哼。啊，就如果从现在这个当前的情况来看，近二三十年看，中国政府要负主要责任的。因为从中国的电视和宣传上各个方面来看的话，
嗯，
我觉得哈，中国的电视节目，就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演的电视剧太多太多，而且呢，老百姓都看够了，
嗯，
就觉得有些太无聊了。
好，谢谢辽宁的张先生。那么赖口清之先生，我想问一下您，就是说，不管中日关系呢是看高还是走低，那么我看到您对两国之间的这个经济合作呢是持相当正面和乐观的看法，为什么？
啊，因为那个对日本企业来讲，中国的国内市场的那个啊意义，急速的增加。那个啊，从那个 GDP 的观点来讲，2009年中国的 GDP 追上了啊日本的 GDP。今年2014年，中国的 GDP 比日本的大两倍。2020年的话，大概大三倍，这个是那个 GDP 的变化，但是比 GDP 更重要的变化也有，这个是日本企业的顾客的人数的那个参加的速度的问题。那个我自己的那个计算来讲，2010年的时候，在中国国内。买得到那个买得起日本企业的那个东西或者那个服务的中国国内的人数差不多一亿个人。2013年那个增加到3亿个人，2020年大概增加到7-8亿个人，那是那个非常非常快速的、非常急速的那个增加，这么大的那个那个中国国内市场那个在所有的那个世界里没有存在过哦，所以这个市场是对日本企业的将来来讲最重要哦，那个一定得进去的非常重要的市场，所以。那个日本人、日本企业的对中国的那个直接投资的那个金额急速的增加，这是那个因为中日经济关系还是特别密切，所以2011年开始，日本的投资的那个金额比美国、韩国大大两倍以上，比那个德国、台湾。3倍以上，这么多的那个日本投资已经开始进来，但是以今后的那个中国市场的扩大的那个空间还是更大，所以我相信日本企业的投资今后那个越来越大，这是我的那个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的看法。
嗯，
吴女士刚才这个谈到了经济关系，我看到了《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谈中日之间经济关系的变化，那么他们根据中国商务部提供的数字呢，今年1月到6月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下降了几乎一半，那么也就是说这种两国之间的外交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关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两国经济的关系。那么以11月10号习近平和安倍会面作为一种标志，两国是不是您认为已经意识到不能再继续让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或者外交上的政治说法一些口令来影响两国之间最实实在在的经济关系？
我觉得最终他们两个不管脸色怎么看好不好，还是握手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应该也是就是他们已经意识到，再让这个民族主义走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两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并不符合两个国家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上。首先，当然刚才赖口先生讲，日本对日本企业来讲，还是有很多企业现在对中国的市场很感兴趣，还是想到中国去。但是作为一个过去两年这个日中关系这么急剧的变化，其实确实也给很多日本的企业家带来一种犹豫或者说一种担心。这
特别是像今年一度曾经就两国之间就要开战了，这个声音都大起来。当然就相对来讲，中国大概认为要跟日本打的比例要高过日本民众的比例。但是呢，整体来讲，你想过去以前战争是一个零概率的事情，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概率高的可能性出现的话，作为企业家，他当然在考虑，特别从长期的角度上考虑他的资金配置，考虑他的投资配置的时候，他当然会考虑到这个问题。那么安倍这次握手，安倍应该说是非常主动的。那么安倍，刚才你也讲到，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很重的一个政治家，之所以他那么主动想和习近平握手，背景也是因为日本财界的压力也很大，再这样下去会损害到日本经济力。
好，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内蒙古的巴特尔先生您好。巴特尔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吗？
喂，你好。
请讲。
喂，听见吗？
听见了，请讲。
今天的日本是民主国家吗？中国是流氓国家。他有时说的那个南京大屠杀，那个是日本肯定是不承认的。他共产党89年的时候，北京大屠杀呀，或者那个西藏大屠杀呀、新疆大屠杀，他也不承认。
嗯。
那日本人凭什么认识这事儿呢？
好，谢谢内蒙古的，是谢谢内蒙古的巴特尔。接下来听天津的王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王先生您好。
喂，
请讲，王先生。
哎，你好。喂，
请讲，听到您了，请讲。
哎，你好，那个就是这个日本的领导人啊参拜靖国神社，这个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曾经呢有人问过我说，这个日本人恨谁啊？我说日本人没有恨不恨谁，他的这个民族特性决定的，他没有恨不恨谁，他只有服不服谁。他现在服的只有美国。他是怎么服的呢？是被打服的。简单说，这个日本啊就是欠扔原子弹的。
好，天津的王先生，对不起，不得不打断你，因为这样的说法我想是会伤很多听众观众的这种他们的感情的。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孙先生您好。
好，你们好，大家好。刚才我想我有一个事儿啊，我没有文化，但是有没有文化这是另一回事儿。刚才天津有一个老头，他83了，
是
他说他83岁，怎么在日伪时期他就能到东北来采煤，到北漂来采煤，这不是鬼话吗？作为你那么大年纪的人，你说话怎么能说瞎话呢？这是我谈的一我想证实一个事儿，我都71岁了，他比我大一旬，你说我44年出生的，他怎么能你说的话就本身自相就矛盾，人能吃句骂的吗？吃句骂能消化吗？这是一件事儿。
是
不管怎么说，日本侵略中国14年肯定不对，他那领导人也好，他谁也好，他们家的这个建国神社我老百姓没关系，他侵略中国14年他肯定是不对，他肯定有罪，他多多他好好检查检查日本领导，别的我就不谈了，我也没有文化。
好，谢谢。
谈那么多，
辽宁孙先生。
谢谢。
再请广东的谭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谭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请讲。
哦，你好。我是谭先生，我是四川石门卷烟厂的。我现在在广州的保安，我今天都没当保安了，已经被开除了。我想谈谈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讨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首先爱国，我爱中国。日本过去是世界的第二经济体，就是美国之下，但是中国人勤劳智慧，在外国资本和日本资本的帮助下，他们长久的发展达到了世界的经济第二。所以日本人很不服气， 他们还想拿第二，甚至还想拿第一，但是日本它的资源有限，非常的有限。他向全世界澳大利亚，尤其是向澳大利亚和中东的石油进口，所以说他资源有限，所以说日本要节约性保。
好的，谢谢广东的谭先生，谭先生。他认为是还是两国在经济利益方面的，吴女士，刚才您和赖口先生都谈到了文化或者历史上有很多的呢，我考虑也就是历史问题反映了文化上的相当大的差异，比如讲靖国神社的问题，
对，
中日两国老百姓对这个看法截然不同。赖口先生说，在日本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去参拜一些在战争中服役过的人，服务过的人是情有理解的，可以理解的。那么中国人认为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那里供奉着甲级战犯的他们的名牌。关于这个战争的责任的问题，刚才赖口先生说了，日本人认为我自己很不好意思的事情，你对方就不要再说了。而且中国人就说，你日本谈到了战争中的罪恶罪行的时候，你们说非常遗憾，这样表示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个文化上的这种不同怎么样影响了两国关系实质的发展，两国的政府的领导人有没有责任和必要就双方存在一些最根本的文化上的差异达成一些理解和共识。
我觉得这个文化上的差异要达成一种共识是很难的，因为这跟扎根于民众的心理很深的地方，这你要，而且同样，你刚才讲的遗憾这两个字，有时候讲中日关系很近，很容易交流，因为我们都用汉字，但有时候同样用汉字也会带来问题。你想，遗憾在我们中文来讲是非常轻的一句话，
是，
很遗憾，
对，
但在日本来讲，是不是像中国中文感觉到的那么轻呢？也并不然，他遗憾已经相当程度上是一种
谢罪的
心情。所以同样的两个字，这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说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可能倒反而不一定会带来这种问题。那么客观的来讲，我对讲你讲的靖国神社这个问题，确实从日本的文化上来讲的话，他们认为人死了以后都一样，死了以后都成佛了，这都是病，不管你在生前你做过什么坏事做好事都是一样的。这个文化我们和我们死了以后还要鞭尸，这个文化是完全不一样。你是坏的，我就还要挖出来，还重新，这不一样。当然，我客观的讲，就作为政治家，日本的政治家来讲，他必须不能应该超脱于这种文化上的不同，应该对这个历史有一种反省。如果有这种反省，比如说刚才也谈过很多，靖国神社把这些灵位，像这战犯灵位移出去，有很多方法其实是可以做的。这个方面，日本方面我觉得确实应该反思，特别政治家。
需要政治家拿出一些勇气和智慧来，
拿出勇气和担当，其实是一种担当，一种责任感。
对。
好，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电话。天津的艾先生，您好，请简短。
您好，我觉得就是对待日本的战争问题，就应该像以色列对待德国的一些战犯，像那些德国战犯其实跑到这个美洲，以色列也照样把他们追回来，把他们正常。我觉得中国人就应该学习以色列的这种做法。还有日本和德国在战争这个问题的认同上有很大区别。如果德国有人把这一些战犯当作一些灵位进行供奉的话，我觉得欧洲人都不干。
好，谢谢天津的安先生。接下来一位是陕西的李先生，请简短。
对，关于这个二战期间，这个日本人或者德国人对世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不光是中国，只是日本来说，日本也牺牲了不少的人。总的来说，战争对人民不是好的，总的来说要搞和平。发病后人民都富裕，不要把这个经费用在战争去杀害人民。人活打仗不是牺牲的事。
好，谢谢
人民。
谢谢陕西的李先生。时间的关系，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
喂，你好。
请简短。
你好。河北的姓李啊。
是。
你好。我
觉得现在中日关系吧，这个最关键的还是钓鱼岛问题。
嗯哼，
靖国神社问题呢，它不会引起冲突，你知道吗？钓鱼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两国之间的冲突，你知道吗？钓鱼岛问题有两个大的背景，一个是美国的冲犯亚太，另一个是中国的快速崛起，这两个因素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现在非常的突出。所以说钓鱼岛问题必须处理好。我祝愿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谢谢。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那么赖口清之先生，那么您认为美国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关系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啊，那个美很多那个中国人理解那个美国希望中日之间的冲突，但是实际上那个美国的那个领导们，我的那个我认识的那个学者或者外交专家，他们都希望中日友好的关系，所以那个这个是那个中国国内之中那个比较多的那个误会存在，这是中国人应该理解美国的那个想法，这是我想说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对不起，那个历史的问题来讲，那个日本的历史教育有问题，因为我们那个非常重视和平的那个国家，和平的那个历史，所以我们在小学中学的时候，在那个历史的教育上学习以前那个战争的历史不多，的那个比较和平的那个江湖时代以前的历史，学习那时代的历史的时间很多了，所以那个不太理解最近的那个中日之间的矛盾，或者中美之日美之间的矛盾的历史。我自己强调，日本那个文科上应该改善日本的历史教育，应该更多学习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和中国、日本和韩国、日本和亚洲国家之间的紧密的历史，这是我的强调。
好，吴女士，我们只有2分钟的时间了，我们把目光放向明年。那么，在这个习近平和安倍晋三十一月的会面以后，据报道，双方达成了4点共识。后来当然说法又不一样，有没有达成共识，达成什么样的共识又是各执一词。在您看来，在习近平和安倍会面的基础上，2015年中日关系的它基本上的走势会怎样？
应该这么讲，可能比较坏的这个点已经过去了，他们两个握手，但是不是完全过去我们还很难说。应该讲好不到哪里，坏不到哪里。2015年其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年，反法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是
这个怎么纪念，中国方面怎么纪念，日本方面怎么对应，这个其实很需要领导人的智慧。怎么考虑到双方国内的民族情绪这么高涨的情况下，怎么对应这个，怎么纪念这个活动，那么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点。
赖口先生，还有1分钟的时间，也是同样的问题，您怎么看中日关系在来年的发展？
我同意那个吴女士的想法，我也那个明年那个有希望这个中日之间的改善，但那个已经因为没有首脑会谈所以下面的那个政府机构的人互相不能见面交流，那个互相合作。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合作了所以已经不能接触的很多事情现在可以推动那是肯定有一些好的影响，但是还是那个两国之间也有那个历史问题，那个还有那个领土问题的矛盾所以不能一下子改善那个中日关系，但是慢慢那个好转的可能性也有，这是我的感觉。
好的，那么不会马上反弹。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综合研究所的研究部主任赖口清之先生和日本综合研究所的研究部主任吴君华女士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继续关注香港占中行动，并且聚焦中国的赵本山现象。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